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要开始我们安息圣日早上的聚会，这也是我们新生成长营早上的课程之一。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36首。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来参加新生成长营的我们的学生学员，大家平安。回音好像没有那么好啊，大家平安。年轻人要有年轻人的朝气啊。或许呢，我们新生说，一个老头子站在那边叫我们要有朝气啊。我参加我们学生的这样的聚会啊，30年了，我都一直还没有退下来，啊，今天不是要来这边倚老卖老，前一阵子我们的同工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杨大哥，哎，这个星期六早上新生成长营来领会，我说当然啦，这么长久以来，每次新生成长营我都会来领会，那我说这次要讲什么？我很担心，又是跟以往的题目，因为我觉得会很亏欠这一个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每一次我来新生成长营，就在这边领会，然后讲的都很相像的东西，什么新生命啦，什么东西啦哈。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，对于所有的新生来讲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就会亏欠了我们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所以。同工呢就跟我讲说，你来做一下你最近开刀的见证。我想糟了，我前几个月才来大同教会领会，把30年的对主耶稣的账都算完了，算那个恩典的账。那既然他们这么下令呢，那我也不好违抗啊。但是呢，我今天用一个生命的蜕变当作一个主题，里面应该不是只有我的见证，里面呢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见证。你想，如果有一个婴孩，他生下来就被丢在这个医院里面，没有人认领，后来呢，就被 丢到这一个育幼院，然后在育幼院长大以后呢，又没有人理他，因为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，就被丢到阴暗的地方去。有一天呢，他渐渐长大，然后渐渐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情况。结果呢，正当意气风发准备要展翅高飞的时候呢，又遇到车祸，整个身体变了形。你觉得这个生命怎么样？太坎坷了，这个生命只有在小说里面会发生。我在昨天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段影片，是一个将近20岁的一个女孩子，她两手都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当这个主持人问她，你准备你的梦想要做什么，她说她要在，这是中国的节目，她要在上海的这个外滩开一家十字绣店。十字绣知道吧，要用手这样去弄。那这个主持人就看看她，因为她两手都没有，主持人就问她说，你是要帮人家卖十字绣？她说不是，是我要卖我自己所做的。那这个小孩子为什么没有两手？他不是生来没有两手，他说他是在7岁还8岁的时候，不知道去摸到一条电线，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两手都已经没有了。我们会觉得说人生变化非常的大。那他怎么刺绣？他就当场坐在地上，然后用两脚从抽一条线出来，然后呢另外一脚夹着针，你想要怎么样穿进针孔里面，不像财主那么困难。他就用一脚夹着线，一条夹着针，把它穿进去。我现在弄的是好像脚一样，然后他就开始刺绣给大家看。你想你看到这边，你是高呼说他技巧很高呢，还是你为这个生命流眼泪？这个生命这么的坎坷。那刚刚你说，只是你刚刚讲那个从小生下来就在育幼院，然后这么悲惨的生命在哪边发生？我也是今天早上一直在思考要来跟弟兄姐妹来谈什么。那一边看电视，我在看早晨的晨间新闻，那正好这一个新闻呢，他做一个专辑，他在讲这个蚕，他说这个蚕呢一辈子当中呢变化很多次。蚕生下来的时候是这个母蚕在这个树上爬爬爬，他就从后面呢就放到那个树干上面，他的这个卵呢放到树干上面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这个虫卵呢就裂开，幼虫就出来。幼虫出来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幼虫出来，你们要是有看到你会觉得很惊讶，那个幼虫根本没有抵抗力，它就从它的卵里面呢就掉出来，就掉到树下去。出生呢先来一个重击，从很高的树上就掉到树下，然后呢它凭着它的本能就挖那个土，就钻到这个根里面去，然后从此以后呢在根里面呢活了将近6年的时间，没有人理他，他就在那里面钻来钻去，也不知道怎样。突然有一天呢，他不晓得哪里来的力量，他就钻出土往上爬，越往越高的地方爬。我那时候看了很感动，他怎么知道要往上面爬？正当他觉得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知道要离开这个土地往上爬，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僵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背部开始裂开了。他的背部一裂开，他想说人生完蛋了，身体就仰出来就掉在那个地方。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他的翅膀长出来了，就成虫了。在这一个题目上面有一个 蜕变，那个蜕就是一个虫啊，哦，兑换了啊，就是说人的生命整个改变。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上看到这样的这种改变，但是呢，你觉得那个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我一直觉得人哈一生当中的变化哈，真的没有像一条虫变化这么大。哦，我们常常会发现在我们身上有那种好像大不得了的大事要发生。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好了，来看这一个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，四章十二节啊，都是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出声一念啊，十二节预备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。好，阿们，就到这里啊。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常常呢会有一种感受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不得了的，非常的事情哦，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甚至会让我们的生命不见了，或者让我们生命的下半场就长得不一样。为什么在我们人的生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？第一个你可以讲它是一个自然的，因为这个大自然并不是对我们那么的亲切，那么的顺我们的意，即使是在人跟人之间也不是那一种彼此相扶持的，反而来讲它是一个竞争的社会。还有呢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哦，你看人家那个打球这么厉害，哦，人家研究这一个高尔夫球很出名的这个 Tiger Woods 啊，老虎五只，原来啊我们只有老虎一只，它有五只哦，因为他的腰的扭力特别的好，哦，那好事者呢就会讲说，你看他扭了这么大，看他能够打几年？以前我就是这么讲，哦，真的他没有打几年，哦，现在已经受伤了，哦，或许啦，我们在一些说要很超越众人的事情上面，你必须要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talent 就是天赋异禀。就是你有这一种基础的能力，哦，那你想这个 talent 为什么我们翻为天赋异禀，是天上来的，就是说它不是你努力得来的，它是你与生俱来的。有时候我们都会拿身材开玩笑，哦，哎呀你怎么吃的那么胖啊，怎么那些瘦子就会笑胖的，哦，胖的呢很少笑那些瘦子，你，哦，浪费米让你吃这么多也吃不胖，哦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在国小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都是那种瘦瘦小小的，但是呢他们便当也都是最大的，哦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我常常跟人家在讲身材，我就讲说你有没有看过破美国的孩子长得跟狼犬一样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看到狼犬的孩子长得像破美狗，你一定说那个一定是，哦，生病的。有时候我们在身上带来的那个不是你的努力来的，你能只能感谢你的父母，因为他们两个结婚才有你这个良好的后代。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就是因为你们两个让我有这种遗传，哦，这个我们都不用去讲什么，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呈现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，一旦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其实呢，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。我们看这个蚕，它今天能够飞在上面，然后呢，它的叽叽叫，哦，那个声音实在是有够大声的。你想在它幼虫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将来会这样子吗？不知道，哦，他连声音都 出不出来，他当哑巴当了六七年才出来，突然呢一鸣惊人啊，他也不知道说我有这个东西。 当他在年幼的时候，看着在天上飞的这些蝴蝶啦什么，你看以前我们小时候，我小时候啦，不是我们，我小时候我们都要规定要养一些，譬如说像，我们台语叫牛啊，哦，我们在南部叫蚕嘛，就是蚕啊，蚕跟现在讲的那种蚕不一样，而是会吃这个桑叶的。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大家哈几乎都养一代哈，从这个幼虫一路把它养，养到变蝴蝶就结束了。我养了将近三代，你知道到第三代有多少吗？每天会吃掉一桶的桑叶，我好像是专业在养蚕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蚕一旦第一代，然后那个蛾啊开始产那个卵，那是整片的。然后我就等到它出来，一点点黑黑的，比蚂蚁啊，比小黑蚁还要小。然后怎么办？用那个毛笔哈，一刷，把它们刷到好另外一边。然后那个叶子找特别嫩的，因为它们从小不喝奶哦，知道哈？那个叶子哈，用针刺刺刺刺刺刺成，就整个叶子刺成满满的洞。哦，然后再把它们刷上去，真的会长大哎！哦，其实哈、哦，养第一代、第二代就已经不得了，养到第三代哈、哦，就觉得说神哈、哦，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呈现很奇妙的动作。为什么今天我们用这样的题目来跟各位新生来谈？你要发现说，你的生命不是到了进大学就结束了，你的生命到进大学只不过在生命的蜕变当中来到另外一站，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惊慌说哇一生下来被丢到幼儿园，没有，你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。但是呢，我们需不需要经历这么大的这一种变故，这么大的这一种变化来体验生命？我告诉各位，需要。在约伯记里面，约伯他所受到的操练，那简直是在我们现代也是可以写一部小说。一个被称为王子的，一个被称为大富大贵的人，然后呢，突然之间他所有财产不见了，哇，这已经够耸动了，连他的孩子都死了，他还自己要受生病，全身长满毒疮。你想，这个时候这一个人他所呈现的是一个什么？他会开始检讨他的生命。第一个，为什么我要生下来？第二个，既然我要生下来，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？这个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。然后再来呢？这位神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我想他要思考很多的问题。我们在座的大专学员，我们有一个优势，你今天会坐在这里是因为你有一个信仰。你要是没有一个信仰，你可能今天你是去烤肉，你们学校办什么活动，但今天你会坐在这里，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优势，因为我们可以从前人的经验里面去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，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。有一部电影叫做《上帝的男高音》，有看过的举手。哇，那我就很值得讲，因为都不举手。这个上帝的男高音，这是一个真人的故事，而且他来过台湾。去年才来，他是一个专业的男高音，但是他学习呢是在这个意大利这个地方，是一个韩国人，他的名字叫贝宰俊啊，裴宰俊啊，反正韩国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名字，裴宰彻啊，彻就是彻底的彻，宰就是那个主宰的宰啊，你们甚至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找这一个人。他到意大利读书， 因为 他是男高音，戏剧男高音，所以呢就被人家注意到他的这一个、哦、我们说 talent， 他的天赋能力就被延揽到这个歌剧团里面担任首席男高音，而且他唱的都是很难的曲子。就这样在意大利呢渐渐他就开始出名了。然后他还有一个计划，他计划到德国去，因为他觉得那边有他发展的地方。正在他的事业可以算是起步一个高峰的时候，他准备一出歌剧的演出叫 Otello， 他是 男高音，这个 Otello 也不是那么容易唱的东西。他就在练习的时候，突然他觉得说喉咙怎么怪怪的，然后一会儿他就晕倒了。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被送到医院去，医生检查结果是说你扁桃腺癌症，很少见、哦、扁桃腺癌症。那医生说你要马上开刀、哦、但是你想这个人他能够留在意大利，他能够准备要出名是吧，靠他的声音，他是男高音。他就跟医生讲、哦、医生，我是一个歌唱家，你要在我喉咙上面动刀会不会动到我重要的部位？医生说你这个我要开了才知道，因为是在扁桃腺上面，要是有蔓延那对不起、哦、你的声带可能也会受到影响。他就说那我不开，但是医生说你可以选择开或不开，就好像你在选择你要命还是要唱歌。哦，当然一讲到这个更严肃了，那他说那我只好开了。结果下一幕呢，他醒过来，开刀完了醒过来，他想要讲话，哇，声音不见了，不是刚刚开刀以后的那个水肿，不是啊。医生就跟他讲，对不起，你开刀的时候你的那个扁桃腺的癌呢跑出去了，所以我只好开大一点，那你的一边的声带因为这样受影响麻痹了，从此以后你不要说唱歌，你讲话都不清不楚。哇，他当场掉到这个谷里，那一个歌剧要演出临时只好换角，他有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儿子、哦、都一起在这一个、哦、在欧洲生活，他的身份能够留在欧洲就是因为他的这份工作。他太太逼不得已呢，他太太也是一个修声乐的，还跑去歌剧院呢去试音、哦、去试女高音、啊、结果呢、欸、也没有被录取。他就带着他的儿子跟他太太就回到韩国，整个事业就崩溃了，因为他的事业就是靠他的这个声带、哦、你看这个变化大不大、哦、当你所有的被拿走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别的工作，他说我就是会唱歌。哦，我们今天听了以后怎么那么笨，你只会唱歌。有时候我们说哎，我只会电脑，对不对、哦、我只会什么，人就是这样子，但是其他的技能都没有、哦、那有一个日本的这个经纪人呢，很早他就、哎、很欣赏这一个男高音，他觉得他是一个天生、哦、这种很特殊的很好的声音的男高音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经纪人呢，这个日本人他就想要找他，因为他要帮他做一个专辑，然后呢准备在日本开一场音乐会请他来唱，就找来找去发现哎，他怎么回到韩国，他就跟他联络，才知道说这么凄惨的事情发生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唱歌了，他的事业完蛋了。这个时候这个被宰彻呢，他已经人都快崩溃了、哦、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就这样子结束了。结果、欸、这个日本经纪人知道这件事情，他马上去找资料，他发现说日本有一个医生，一个老医生呢，他可以让一个声带出问题不能讲话的把它调整成可以讲话。 哇，这个经纪人就抱着一个希望呢，去找这个老医生。那这个老医生呢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不可能，我虽然可以帮助一个不能讲话变成会讲话，但是呢他是歌唱的呢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过，没有试过这一招哦。这个医生说不可能，我不做。结果这个经纪人，因为他正好在帮这个被宰策做这个 CD， 他就丢一份 CD 给他。那个老医生哈、哦、回去呢，他就在家里听，他想说，一个声音这么好的人，我不帮助他怎么可以呢？哦，所以他就回这个经纪人说：“好，你带他来日本，我来试试看。”结果这个经纪人就打电话给那一个啊被宰策，就你到日本来。那被宰策说不可能了，不要了，哦，我不要生命一再受到打击，哦，他说不要，哦，但是呢，他的太太就跟他讲说，你怎么不要试试看呢？哦，一本不是变成能够唱歌，只要你的声音变好了，不是更好吗？哦，他听听也有道理啊，他就到日本去。那这一个经纪人就带他去看这个医生。这个医生跟他讲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从来没有教一个没有办法唱歌的变得会唱歌，哦，我只能调整你的声带，哦，就下一幕呢，他接受开刀，他把他半身麻醉而已，就把他打开，然后叫那个经纪人也进到手术房，他说你听惯了他的声音，我在调整他声音的时候你帮我听什么时候最好，我就，哦，就把他这边打开，然后用一条线牵着他的这个声带，然后就这样，你发声，他就那个经纪人说，哦，这个声音好，锁起来，就把他缝好。然后下一幕呢，这个他已经都缝好以后，这个医生就拿一个录音机来说，来，你唱一首歌，随便唱，你唱给我听。哦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被感动了，掉眼泪。哦，他唱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就唱，这是什么？主啊，你真伟大！哦，一个人，他所有的都被拿掉了，他的事业通通不见了，但是呢，他不是去埋怨这个神，等到这个医生把他调回来。他竟然出的第一声说，主啊你真伟大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生命所要去体验的。今天如果说你以为所有的就像我刚刚跟你讲都是父母送给你的，你倒不如说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哦，所以呢他就哼出这一首，哇，那个真的是感动人，哦，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了。他就这样，医生就说，好，你就这样，你练习看看，你就回去。他就回到家开始练，诶，的确声音渐渐回来，但是他是一个职业的男高音了，那个声音当然没有办法回到像从前，但是渐渐那个样子出来了。他太太就跟他讲说，诶，你比以前进步很多。他说，我如果按照现在进步的样子，我大概要花同样的这个努力要100年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回到我从前，意思就是说回不来了，哦，他还有一些问题在，但是他就这样练、哦，有一天呢，这个日本的经纪人呢就打电话给他说，不晓得你现在进步的怎么样，但是呢我在某一天要开一场音乐会，这一天呢你的 CD 也要发表，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到现场来唱给大家听。他说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，我现在虽然是好像能够唱歌，但是那个绝对不是职业的声音，哦，我还要花100年才有办法。就他挂了电话以后，他太太，我觉得这个太太很好，他就勉励他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把你要花100年的努力在台上告诉众人呢？哦，他听一听觉得说，他就跟他太太讲说，我也觉得我去试试看。他说要是我今天不站在台上，我这一辈子不可能上来，因为人家这么热情的邀约。好，他就跟他太太就飞到日本去。就在那一天晚上要演出， 结果白天呢，这一个经纪人跟他讲说，哎，我那个医生跟我讲说，带你回去回诊一下，了解一下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。哦，他就回去。那医生帮他检查说，哎，很不错哦。他就问医生说，医生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现在声音的品质是回来的差不多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知道唱声乐需要什么，需要肺部的肺活量。他说很奇怪，我最近唱歌哦，音都撑不久，因为气不够。医生才跟他讲说，其实你的原来帮你开刀医生没跟你说，他在把你的声带一半弄麻痹的同时呢，你另外一半的肺部也麻痹掉了，所以你现在只有一半的肺活量。他一听啊，当场就崩溃，就跑出医院去了，人不知去向。原来他在东京街头逛街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以为他都准备好了，但是呢，还是人生还是有转折。就他就在东京街头走来走去，那一天晚上7点多就开始这个音乐会，他的经纪人很紧张，哎，你就问他太太说，你先生跑去哪里？他的爸爸妈妈也都来了，哦，都进到会场。他说我不知道，哦，我们等等看。结果已经过了上半场的音乐会了，哦，那个经纪人说，我只好把那个曲目往后调，一直调，调到后面了。他说到底你先生会不会来？他太太讲一声呢，他说我对我的先生有信心。他说你们继续。这个太太就自己跑到这个剧院的门口，站在那边等。等等等等，那这个先生在外面绕绕绕，他想人生的很多事情。后来，我觉得他在他的生命当中跟神交接了，就突然有一辆计程车停在剧院门口，他下来。那个时候下半场已经过了一半了，他出来，他大爷说：“你跑去哪？”他说：“赶快赶快进去。”他大爷说：“来不及了，哦，因为音乐会都快结束了。”他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听众已经开始退场了，哦，然后这个乐团东西收一收都进到那个休息室去了，哦，就渐渐在退场。他的经纪人看到他说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呢？哦，他说现在来不及了，我只好把你的这个取消。他说他跟他的经纪人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有没有人，我就是要上台，因为今天我再不上台，我这一辈子没有办法上台了。哦，他经纪人说：“好，你赶快进去。”就跟那些工作人员说：“赶快把所有听众留下来说，还有一首还没唱。”但是人家都出去了。哦，结果他就换好衣服以后，他跟他太太讲：“我把我100年要做的努力，今天我把它唱出来。就”就进到这个舞台。就那个时候舞台呢，就剩下一个灯光照着他，下面通通没有人，乌漆八黑的，也没有乐团。这个时候他想一想，他开始发出他人生回到舞台的第一个声音，他唱什么？他说唱 Amazing Grace， 这是什么？奇异恩典。哦，我很少看电影，哦，这么感动。一个人一再的受到挫折，一再的在生命上面，哦，这种不顺遂，每一次的转折回来，他都想到他的神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改变，哦，在他还没有领受生命这么大的巨变的时候，他跟神的关系不会这么好，哦，甚至他还怀疑，哦，欸，我想各位，如果我介绍，我不是在台上要各位去看电影，但是这个电影实在是对我们基督徒太有感受了。哦，结果他唱完第一节以后呢，突然台下的灯打开，原来所有听众又被叫回来，都坐在台下听。后面的那个布幕一拉开，乐团就开始演奏。哦，那你会说这个太戏剧性了？这个是2012年发生的事情。哦，这是真人好编的。哦，一直到去年的年初，这个被宰策他到台湾来，他从那一次登台以后，他就不再为歌剧而唱，他到各地的教会为他的生命的改变唱给大家听。你们如果到 YouTube 上面，你就打 上帝的男高音也好什么，还有 Good TV 的专访，还有他在台湾唱的那个现场的这个录音都在、哦、那电影我就不敢讲，因为电影人家是有版权的，你没有机会看到很感人的 一幕。但是呢，让我立即在那边思考到一件事情，神在我们生命上面他有作为，他会改变你，他会让你觉得说我发生了什么非常的事情。对他来讲，所有事情发生都是非常的事情，好像惊天动地一样，就好像那个蝉一样，我今天怎么会壳裂开了，他怎么知道他会变成这样，没有人教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面对我们认为非常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拿来当作一个教材。我们来看这一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这边讲到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哎，这边希伯来书他讲得很好，他说这个圣经、哦、就好像一本见证的书一样、哦、在十一章的后半段讲了很多的见证人、哦、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耳熟能详的，都是见证人一个一个摆在我们前头。但是是不是只有到圣经写完的时候的这些人才算见证人呢？不会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人，这些见证人做什么用？就像圣经写，好像云彩围着我们，要让我们虽然不用像人家遇到这么的、哎、非常的事情，我们也一样能够随着成长。今天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才到人生的阶段的，我们说才一个另外一个起步，后面摆在我们前头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去经验。这个被宰策，他2012年接受开刀，然后就开始巡回的到处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后来这个电影最后的字幕写出来说，当他复出以后的一年半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肺部啊，那一种麻痹的地方完全好了，这又是神给他另外一个，就是说他又完整的这个声带跟完整的这个肺活量。但是呢，他从此以后就在各教会做见证。一个人能够因为他生命的改变，改变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其实神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因为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是我们怎么样去认定他、哦、可能很多、学生不知道站在这边、哦、这位杨大哥他的遭遇、哦、因为我们很多大同教会弟兄姐妹正好听过我的见证，我30年里面开了3次刀、哦、都同一个地方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哦、第一次开了12个钟头，第二次开了11个钟头，第三次连医生都不敢开，还把我转院、哦、送到 台大医院去开。上一次我来大同教会做见证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还是黑一片、哦、黑脸，因为开完刀以后还要去做放疗、哦、照了30次。我要谈的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怎样去比对，我们不要都以为自己的是很严重的。我记得第三次开刀的时候，就是去年11月，医生已经跟我讲说你这个很麻烦，我说我知道、哦、因为第二次我开刀的时候，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讲，他说你这个开完刀你会歪嘴歪脸，我说几率有多高，他想一想，99%，这样够高了吧、哦， 你们看我有没有歪嘴歪脸？大概没有啊。那是第二次开刀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我的医生帮我开完刀，主耶稣给我很特殊的恩典，没事。我的医生跟我讲一句话，100分。结果那个100分的医生呢，到我第三次又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不开，我不会开。他说你这个我不会开。你们没有听到详情，很可怜，很可惜啊！因为我今天没时间讲。那医生说我不开了，我把你送到我学长那边去。不是他的学长有什么保证呢？他说我学长很臭屁啊，让他有一点功课做，把我拿去当挑战品。结果我去开刀回来，我那个主治医师，因为我要回到核心医院做放疗。我的主治医师说：“哎，你开刀回来看看我。”哎呀，我这学长开刀好像神一样，从医生嘴巴自己讲出来。他认定我这个症状不可能全身而退。哦，第一次开刀一颗肿瘤，第二次大概8颗肿瘤，第三次这里一颗，这里一颗，这里一串，像葡萄一样。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讲说：“你这个哈。”虽然都没有找到癌细胞，但是呢，行为像癌症，所以你只好去放疗去。你想，你的人生每遭逢一次这种事情，一辈子一次就够了吧？我遭遇3次，但是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越来越好。第一次我跟主耶稣说：“主耶稣，我不要痛。”哦，我那时候不晓得开这种刀这么的可怕。我说：“我不要痛。”主耶稣真的。给我100多次打麻药，哎，打这个麻药的经验，哦，这个你们没有听到，又很可惜。第二次医生说你这个哈，哎，会99%，哦，歪嘴歪脸，那你看我要怎么跟主耶稣祷告？哦，哎，我有第一次的经验，我想说主耶稣，那一切看你了哦，哦，看你怎么安排了。第三次医生说我不要帮你开，你这个。意思就是稳出事的。我觉得我第三次跟主耶稣的关系最好。我跟主耶稣祷告，主啊，反正我的生命是你的嘛。然后呢，我们两个是好同工嘛。哦，那个时候，哎，去年我正好有哦4个月的时间，哦，被派出去国外协助圣工。我说主耶稣啊，我在国外做圣工。很多要为教会祷告的事情已经都祷告不完了，还要为我这个祷告。我说不要了，你派我到国外做的事情，我尽心尽力。那这个呢，反正开刀在你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好同工啊，大家分工分好一点。我负责被你派出去所做的圣工。你要负责我开刀，那是你的工作。你如果要得荣耀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你没有好好做，你就没有荣耀。哦，我不是跟主耶稣威胁了，就是说彼此有一个互相交代嘛。哦，结果开刀的时候，我们又以为我们这次又大不了了。我被推到这一个手术房的这一个准备室，我躺在那边。一会儿，另外一个要开刀也推进来。我是开到第3次，算是老经验了，而且每一次都很严重。我看看旁边那一个，两手这样子，这边整个都是烧伤，连脸一半，连这个脚大腿，你就可以看到他大腿大概刚开过刀，植皮过。我看一下，很年轻。那因为两个都要开刀的嘛，就比较平行了，你也可怜，我也可怜了，我就看看他。我说：“我啊，少年啊，你是怎么烧的？那烧干呢？听得懂吗？哦，年轻人，你是怎么烧的？哦，那看看我。我说我要开第3次刀，你要开你第几次？他说第10次。我跟他猛攻，啊，你敢没听？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开刀都不会痛啊，哦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大见证。但是你们没机会听。我说啊，你不会痛吗？他说我现在比较会忍。”那个是很痛的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会烧成这个样子？你做什么事情？” 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 我就是那个八仙乐园，哦，知道吧，哦，我说哇，那是几年级啊？大二，开了十次刀，这个手还黏住的，手烧成这个样子。我说你今天要开哪里？他说要换这边的皮。我说想到说，哎，那你差价贼啊，哦，所以说给我们的，让我们以为说我们的生命是大不了怎么样？我是这样子割，他是要换这边的脸，我只是把脸皮打开来再盖回去。我当场一看哦，他还跟我讲说，我跟他讲说，那你今年就不这个学期就不用上学了。他说我们教授已经讲好不会当我们。我说你们，你们有几个？他说我们班上有16个，多凄惨，不晓得哪一个学校的。你要怎么去解读？哦，他年纪轻轻的才哦大二，然后呢，他烧成这个样子，我开完刀我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跟各位讲话。我想他到现在还在那边，这个手还要扒开来，还要复健，然后整个皮肤都不见了。他总会遇到那样的事情，神是不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常常觉得说，所以说给我的恩典真大了，我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看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比上不足了，比下有余了，比痛苦我们不足了，比这种快乐我们也没有比得上人了，是这样吗？我的生命什么时候真正的改变？就像那个圣乐家一样，他什么时候知道说，原来我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我的？如果他不给我，我本来什么就没有，那我有什么好夸我自己的生命呢？没有什么好夸的。我们只差一点，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认识这一个事实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的生命会不会跟现在呈现不一样的感受？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开刀，突然之间主耶稣就把我心打开了，那没什么，人家开了十次刀还这样。我呢割完以后不知道，哦，因为那时候医生给我的消息也很不好。结果呢开完刀医生就说你要去做放疗，放疗是人家 癌症的人才在做放疗，而且放疗风险很多，尤其照这一边一照呢，可能又牵涉到眼睛，牵涉到听力，牵涉到你的唾液、味觉，甚至呢，可怕的是又弄到声带。结果我在今年年初大专班的时候，或许你们当中有人大三班有听我上课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们看到我正在放疗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感谢主了。我那一段时间哈，赚到了，因为那一段时间味觉不见了。我每年年初我最怕过年跟大专班，因为吃得好过得好，所以呢都会胖起来。哎，结果45天味觉不见了，吃什么东西都很难吃。结果那一段时间我瘦了0.5公斤。你怎么去看神的恩典？太奇妙了吧。或许 有人觉得说，哇，你这样不得了了，你怎么样？没什么啊，所以说给你经验的就是一条他安排你的路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最重要的是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抓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依靠？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可能老早在30年前，甚至8年前，甚至去年，我就脸就歪一边了，都不会没事。所谓都不会没事，是主耶稣跟你安排就是这一条路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谈到，我们好像遭遇什么非常的事情，但是你要认定是什么，是要去仰望耶稣基督。我们生命就是没什么啦，对不对？ 你看那个车祸一死就是死了那么多人，印度车祸啊，什么地震，什么都会来，每天都在死人，就没有，就不是你。或许有一天轮到你，是有什么样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要认定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的人生必须因为这种感受，重新跟主耶稣修正我们的关系。从我都遇到任何事情，我都觉得怎么会这样，不公平啊，神你怎么这样，你跟我开玩笑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要改变为每一次都是感恩的领受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为我安排这个生命太奇妙了，要不是有你给我这些，我怎么办呢？生命是需要这样子改变，这样我们才称得上我们能够去追求这条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大专生来到这边，我们来学习，你的人生才正正要展开另外一段，不要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段跟主耶稣远离了，那是没有信仰的人。我们有信仰的人，慢慢的去体会神在你身上给你的，不要以为什么都是你自己的，是主耶稣愿意给你的，你才有这个机会。愿一切恩典都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步又一步的跟神一起来行走。我们来唱赞美诗165首。
耶稣恩典。
前一阵子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一个会心的微笑，你知道吗？我开刀的时候，医生我也特别跟他交代，不要动到我的声带，因为要全身麻醉。那不但是没有动到我的声带，我在第三次开刀完以后，突然发现我的声音被调高了将近一度。或许你们没有在唱歌的，你不知道声音要调高一度没有那么简单，花了几十万也调不上。我都很想跑到日本给那个医生开开刀调一下，这么的厉害，看能不能把我从男低音调到男高音。所以呢，追溯真的是很奇妙，他在我很 care 的一些事情上面，他用很特别的方式来让我去感受他。我本来怕我的声带会不见了，其实我每一次唱歌，就在开刀之前每一次唱歌，我都觉得那是我最后一次侍奉。当我第二次开刀的时候，十一月底要开刀，十一月初呢，在台北教会一场诗歌布道会，那是我们台北小诗班在台北教会的诗歌布道会。那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小诗班就安排我唱一段 solo， 正好唱的那一首就是耶稣陪你行。我一唱第一句完我就哭出来了，大家都觉得说哇，这个杨志是性情中人，他们不知道我在唱我自己。因为那一首歌一讲到说，人生好像什么，好像在风浪中，心思下浪灾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在你身边听。因为那一次医生跟我讲，你99%会歪嘴歪脸。我想我开刀以后，我不能这样子唱歌嘛，所以啊，所以我想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为主耶稣站在众人面前为他唱歌，所以我唱第一句我就哭出来了。人生的那种转折，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说啊，交代交代主耶稣，但是事后主耶稣给我的回应就是这么的奇妙，到现在还能够站在台上，还能够跟众人做见证，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我们一起来，要一起来祷告。